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今天是我们的美股 ABC。上一周刚好我们在日本旅游，所以我们就 miss 掉一次，没有播报一次，但是我们有做其他的那个本益比的分析，还有做股票如果上涨要顺着势走。
结果我们出游一个礼拜，美股大涨，我们是不是应该常常出游？
就大家都可以赚到钱就好，你们不要人来讲，你们出去就可以了。好，上一周美股我们最关心的75市呢，大部分都上涨，只有唯一一家跌最多，那特斯拉跌了差不多13.6%，其他都小涨，涨最多的就是Google 涨了快4%。
Google 也是大叔的 top recommendation。哈哈哈。今天我们要讨论哪些话题呢？
今天我们要讨论美股75市是不是在继续续涨，带领所有的 Nasdaq 在涨呢？还是以它为主呢？另外，我们要看看那个特斯拉是不是最近财报之后就是没电了，上一周跌的也蛮惨的。最后，我们要讲一下我们关心的比特币还有瘦瘦针。
没有错，这一周会是关键的一周，有3件大事。第一个就是联准会1月30号到31号两天的会议，会议之后他们会什么样的声明？大家当然是没有预期他们会对利率会有任何的动作，但是他们的声明会是温和还是警告市场泼冷水，值得关注。
你觉得会是要泼冷水吗？
我觉得绝对会是泼冷水。
真的吗？我想说那个数字也都还好，也没有什么太让人家意外的啊，就是不会升息啊，但是表现也不错，但是好像也没有要立即降息的感觉啊。
感觉现在市场就是在逼宫，就是在逼联准会说你赶快给我3月或4月就赶快给我降息。
这么快？
但是联准会一定会说不会那么快，我们2024年呢降2或3码而已，如果说什么3码的话也是很未知数，就是一定要泼市场的冷水，告诉大家年中才会，所以年中就是年的中间，它6月左右才会开始降息。
OK， 好，这一周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财报周。上一周其实已经开始了，特斯拉表现不好，就是因为它的财报的关系。那这一周呢，就好像1月30号，就是 Microsoft 跟这个 Alphabet， 就是 Google， 他们有财报。2月1号的话有Apple、Amazon 跟 Meta， 那 Nvidia 好像到2月21号。
对，就是这一周的话，七五市里面的5个5市都会发表季报，然后 Nvidia 是最后。这里讲一下，季报的话就是按照美国规定，一定要在当季结束后45天内就要发表。那通常在美国的话，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Alcoa， 就是美铝，它通常会是在它17天之后就开始发表，而科技股通常是在中间，也就是前一季结束之后30天左右开始发表。
Nvidia 是不是要给它撑到最后？它2月21号不是几乎是45天？
不是，没有，2月2号了。我
真的吗？
我觉得你看错了，不可能是2月21号。
OK，
对，2月2号左右。
好，
对 ，Doesn't matter。通常这些公司发表季报都是有一个已经排好的顺序，所以说这样的话分析师他们也比较好作业。
对，反正也不能挤在一天，可以一天很多家，但不能全部都挤在一天。
最后就是本周五会有最新的就业数据，提醒大家就业数据都是在上一个月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五就会发表。那这一次的就业数据呢，华尔街日报他们经济学家的预测会在1月份增加180,000的工作，低于去年12年意外强劲的216,000。所以如果说这个数字高于18万，那联准会 要提早降息的机会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关键的一周。 Jeremy，
是
我必须说大叔有点点小小的得意。
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我过去一个多月来的一些谈话跟预测都现在都已经实现了。
哦，来讲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一月效应，January effect，
我们在实现了。
对，我们在1月7号有说股市只是在喘口气，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年初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是大跌，
对，
尤其是 Apple 跌得很惨。
对啊，
但现在七五市
全部都回来了。
对，所以你看听大叔的话是不是就很 OK？
这样会比较多人来听一下美国 ABC，
希望如此。重新复习一下 S&P 500，一月到上周五总共上涨了差不多 2.5%， 它高于历史平均的 1.2%。
OK，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是指数在年初就是一月上涨的时候，其余时间平均的回报率是超过 9.2%，
是
就表示一月上涨了，那今年2024应该就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所谓的一月如何一年也如何，去年就是这样子，今年应该大家可以松一口气。
今年还是这个科技股领军啊，所有跟 AI 相关的除特斯拉，特斯拉也不算 AI 啦，它真的不算 AI 啊。
我告诉你，这一次大家会
七五四并不是，对，科技股七五四，但是它还是把它并在当中，大家是想要把它踢掉了吗？
我们那个翻译成科技七五四，但是其实美国它只是说 Magnificent Seven， 就是七个很厉害的
股票
的股票而已，它不一定都是科技，只是他们都是跟科技有关。那 Elon Musk 一直都觉得说，哦，特斯拉不是一个汽车公司，它是一个 Tech Company， 但是它越来越像一个汽车公司。
但它有它自己的 AI 了，对，
是它 AI 算是还不错，还蛮厉害的。
大家还是知道，今年股市还是被这科技股带头嘛，全部都还是继续上涨嘛，而且都到达他们2021年的高点。就触碰到几乎已经快，而且准备要冲破了。
是，记不记得去年底的那一波的涨幅，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到底未来的涨幅会以就是科技七五四这些科技巨头来主宰，还是说其他的类似小公司 small cap 或是其他的产业会补涨，这是一个最热门的话题。那目前2024的看来的话，还是七五四来领头。
今年第一个月开始，那就是应该还是领头啦。
对，
所以上次说了一月效应涨，就代表整年就会涨，这是上次我们说的嘛，所以我们来预期一下整年就会涨，只是中间当然有 up and down。
对，这是一定的，股市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云霄飞车，不是一个好像平坦稳定的一个路。我们去年也有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别被僵尸吃掉了。什么是僵尸呢？就是一些小公司，然后财务不是很稳定，尤其负债过多的公司，别被他们吃掉了。我觉得这个话题现在仍然是存在的，只是小公司里面也有很多的好货，很好的公司，那他们过去的涨幅的确是比较低。
是，
如果说你有碰到有选股选到好的小公司，还是值得投资的。只是我比较不建议买所谓的整个 basket 的 ETF 指数。好，讲起七五四，七五四里面的领头羊，所谓的市值最大，其实都是谁？
现在是 Microsoft 跟 Apple 在争啊。之前 Microsoft 有超赢 Apple， 现在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到底是谁。
我跟你讲，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呢， Apple 一直都是领先的。
对，是没错。
然后 Microsoft 因为 AI 的关系 ChatGPT，
对啊，
然后他一直开始追嘛。
是，
然后就在上周他就是真的就是追上，然后追上好像现在的那个微软的市值已经超过30兆美元。
哇，
$3 trillion， 已经远远也没有远远，已经超过苹果现在不到30兆。
那 Microsoft 的上周的收盘是403.93。
对，没错。
Okay， 这也是算是接近历史新，是不是历史新高？
是历史新高。
你是
应该是说它历史新高，就是它的前一天是404.87，所以说现在403就是差不多是历史新高。
所以它现在也是这个市值最大的公司。
说起 Apple， 其实它表现也没有差到哪里去。记不记得我们年初的 podcast 里面有讲到说，它其实成长跟中国还有很多东西都不是太顺利，大家不是很看好它。那个时候它股票跌到
你说 Apple，
对，现在我现在是在讲 Apple， 它那个时候年初的时候有跌到181左右，就是1月4号
那时候还有 trade 到，我知道180以下到170几，在盘中可能
盘中是
盘中，
然后它最后收盘的话都还有在181、182左右，现在已经回升到190多了，
也是高点。
对，
近期高点，
近期高点，对，嗯，所以连 Apple 都会来了，
对啊，
怎么说呢？
其他的当然都有，就是微幅上涨。刚我们一开头在讲，
没错，市场就像坐云霄飞车，未来半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一个的急转弯，不一定会是一直上去，可能会让你有点点胆战心跳。
哦，是这样吗？
市场有一个大咖，美国一个预测家叫做 Tom Lee，嗯，他之前其实在 JP Morgan 的时候我跟他有同事过，那个时候他还是还蛮 junior 的一个分析师，
他是一个
telecom 的那个分析师，他现在是一个市场的分析师，嗯，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公司，他是一个有名的多头大师，嗯，就是他不管market 怎么样，他都是觉得说一定会涨涨涨涨，结果他预期从现在开始股票可能会跌 7% 左右，一直到大约年中然后再开始涨。
哦，
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从现在到六月左右有太多变数，尤其是一些不同的资讯会出来，所以说有可能会让股票上上下下。
7% 其实也没有很多啊。
对，但是这个就关键到现在大家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上车是不是太晚？在这方面的话，其实有两派说法。一派说法说，历史数据显示，当你在市场创入新高的时候，一年后市场有 70% 的机会会持续上涨，平均的报酬率大约是 10%。 所以以这一派来讲的话，他会说买到巅峰，你绝大时候还是能笑到最后。
哦，那就继续啊，
那就继续吧，
继续 挑点啊。刚好你有年终奖金进来的时候，刚好你有笔钱进来的时候，刚好或者有多余的钱的时候，就可以看一下七五式了。
嗯，要做这个决定呢，前提是你是以中长期来看的，你绝对不是一个投机的行为，就是你希望赚下个礼拜的或是下个月的薪水或是零用钱，而是你这个钱放下去之后，你可能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到五年都不需要去动它。
嗯哼，
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说你在这个高点你不想要做一些 timing the market， 做一些时间上的选择，你其实买也不会亏到哪里去。
嗯哼，
哦，但是其实有另外一派说法，就是说股票其实是一个很难摸透他心理的人，所以当你已经涨了这么多的时候呢，总是会有一些反弹，反弹的之下呢，就是才会是你真正入场的时候。记不记得大叔之前有讲说，我们2024年的投资准则应该是 buy on dip， 就是逢低再买。这个投资准则其实就是跟之前1995到2000年那个时候网络大涨的时候大家遵守的一个投资准则。我觉得这一个投资准则在现在 AI 当行的时候也应该十分的实用。
那从
buy on dip，
那从今年开始，除了这个月就是一月开始，
对，
只有第一个礼拜可以买，其他都不能买，因为只有第一个礼拜跌啊，后面都涨回来了。
是因为市场如果说它涨或是跌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很 concentrated 的几天里面。如果说你看这个涨的话，其实真正的涨幅就是过去一两个礼拜而已，并不是说，哦，过去一整个月都在涨。所以如果说你 miss 掉，就是错失了年初，就是一月五号四号这几天的低点没有买入，你不用担心，还是会有回归的时候，
就让它过了。
对，就让它过了。你其实不需要一直去追，因为我们现在追的是长期的获利，而不是短期进出。这方面其实我会比较倾向 Tom Lee 的说法，就是2024年可能是先蹲后跳。
OK，
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到六月的时候一定会有其他的机会会让你能够买进。总结来说，大叔目前的看法就是要继续持有 hold， 如果你已经投入市场你就放着，你不用急着去卖它 去获利，因为未来长期内还是会涨。但是如果说你错失了低点的机会，你还没有投入，那也不用急，因为未来的几个月应该会有更好的进场时机。长期的趋势是上升的， trend is your friend， 长期的 trend 是 up， 但是我觉得短期间投资人可能会有失望。
那就问一下 Alex，请问特斯拉该买吗？上周跌了很多，13%，还礼拜四大跌了还蛮不少，虽然礼拜五又涨回来了。它是唯一七五四就是表现最差，当然是跟它的这个季报有关系。
对，没有错。好，我想问一下，你最近都有在 观察我们最喜欢的
马斯克特斯拉，
还有谁？就是最喜欢马斯克的哪个投资者
？Casey Wood。好，这个特斯拉大家下跌都是知道，因为它的季报没有大家的预期好，也有成长，只是不如大家预期。然后在季报的时候，马斯克当然要说话，好像听说他在这个电话会议当中在讲这个第四季的业绩啊，他明年展望的时候，令很多分析师跟投资者有点失望，有点不耐，是说他花太多时间讲一些无关第四季业绩观还有未来展望的事情，可能就讲一下日本的这个车子销售不如预期，就杂七杂八很多啦。那所以呢，没有真实的讨论到底未来他要怎么做，他只是说美国销售不如预期，日本也没有如他们的这个预测销售好，今年2024年的销售也会放缓，就这样子而已，其他就没有再多琢磨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木头姐她是做了什么动作？
我就查了一下，最爱特斯拉的这个木头姐 KC 五，就是之前我们讲 ARK Invest
对
这家公司 KC 五的 ETF ARKK， 它最著名的 ETF 的基金 ARK。Innovation ETF 上周四特斯拉就下跌超多，但 KC5 最爱他，所以他就在礼拜四的时候迫不及待买了很多特斯拉的股票。据报道，他当天就买了148,246股。他现在在他的基金当中，特斯拉已经是占所有持股当中7%的权重，是第四大。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基金叫ARK ARK Next Generation ETF 也买了差不多30,000股的特斯拉股票。
嗯，所以你要听木头姐的话，就是可以买进了。
对，我觉得假如你不太敢投资特斯拉，你知道要赌它，怕那个上下波度太强的话，你可以买一下这个 ETF 也可以啊。就是我有沾到 ETF 的边，但是我又不想要暴露太多的风险。特斯拉涨的话，我可能当然也会涨；特斯拉跌，我当然也会跌，只是说上下幅度没这么快。这是一个自我 hedge 的方法，
也没错。但是你要记得哦，如果说你要买木头姐的 ETF， 它另外一个很多头的就是虚拟货币，所以说你必须也。同时很爱虚拟货币才可以好，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会讲的 topic。回到特斯拉，它那个上个礼拜收盘是183左右嘛，去年一整年最低的时候是4月有到它153左右，所以它已经跌了，但是还是没有在52-week 的 low。 再加上我刚刚有讲未来几个月股市可能会上下波动会有点大，所以股市现在是 all time high， 是新高，往下修正的机会还蛮大的。所以当股市往下修正的时候，特斯拉一定会继续跌。如果说你想要买特斯拉的话，你可以开始观看。如果说你想要买比如说其他股票，你可以同时买进一点点特斯拉，这是我可能会开始做。
你看一下，但是当然我觉得上次讲了他这个业绩，大家对马斯克业绩报告比较不太满意的就是他比较少讲未来的产业嘛，甚至他只是说这个销售比较低的话是他们在投资新的那个 Cybertruck， 还有新的一代特斯拉投资，然后没有其他原因，他也没有提到好像在电动车竞争的一些问题，然后也没有提到美国整个市场电动车的市场的看法或之类，他就是着重太少部分在于未来他们公司跟其他同样电动车产业的品牌来做比较。那当然电动车在充电桩的时候在全美这么大，他们还是大主，但是是不是在市场上面并没有进展的基础设施这么快，这当然会影响电动车嘛。大家会比较失望说他没有讨论到这一部分。
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什么答案吧，因为现在美国消费者不想买电动车，就是因为他们很怕长途旅行，他们有那么喜欢的 road trip，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充电的地方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很多文章已经渲染了有点过头了，那这个是短期无法解决的。讲穿了，就是现在美国人对消费者啊，对电动车没有很买账，这个是他无法解决的。
对，
短期之间我觉得问题不会解决。换一个方向讲，如果说你投资特斯拉只是要 看基本面，那其实根本就不用投资，因为它每一笔什么都是已经太高了。
对啊，
你要投资特斯拉可能需要一点信仰，我不太确定我自己有没有那个信仰。
你投资就代表你有信仰，你刚刚说了，如果你要看
投资一点点小钱的话，就是等于是有点像
try
有点像玩票的情况。如果说真的损失的话，也不会太心痛。
真的，我没有投资特斯拉，但是我有投资 ARK ARKK， 可以沾一点边。我姓木头姐 Cathy Wood，
好，很好，
很好。我们各自做各自投资。好，特斯拉讲完了， 之前前几集我们也都很 follow 这个瘦瘦针跟比特币的 ETF。
那你想讲哪一个 topic 先？
先看一下瘦瘦针啊。
瘦瘦针，
那我们对啊，瘦瘦针也是今年的一个大事啊。
对，
因为新的药出来嘛。那我看台湾的什么《镜周刊》，还有前几天那个什么新闻报道，他们讲这个瘦瘦针的这个产业，讲这个 Novo Nordisk 跟 Eli Lilly。李来跟诺和诺德第一句用引言的方式，就是跟大叔讲的一样，马斯克因为在 Twitter 上面说他使用了这个减肥药而大红，然后开始上涨。嗯，所以杂志《镜周刊》是在抄你的吗？因为你有先讲了，
最好是好了。好这个东西可能大家 Google 也都可以看得到。
是，那所以瘦瘦针今年看起来是微涨，但也没有表现不好啊。
其实李来的表现其实还算不错，去年年底几个月他的股价一直在500多徘徊，然后他几次想要冲过600一直都冲不过，但是在今年年初他一举就冲过600、到617左右，那上个礼拜的收盘是639、也是他的
高点。
高点对对，他之前的高点有到642，但是就是
差不多了，
简单讲他已经冲破那个600的关头了。一个月来讲他也涨了差不多10多%，表现算是10%
很好。
对
对啊，
大家觉得说他可不可以再买呢？嗯，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他还没有真正，他的药还没有真是销售很多，才刚开始而已。
没有错，我们之前讲季报，他是2月6号要发表季报，所以我觉得在季报前呢，他会一直的持续的微涨，然后到季报的时候，大家想说在消息发布之后呢，股票可能就是维持或者是稍许下跌，就是 sell on news 这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到季报前都可以买。为什么？因为他去年已经把他的脏东西清干净了。
哦，什么脏东西？
好，那 我这个可能是讲的比较 vulgar 一点哈，就是上一季的季报他有做了一个一次性的冲减注销，就是这个是很多公司他们会做的一个会计的手法，他们就是把他们觉得说
呆账收不回来，
呆账收不回来。那这个 example 就是他之前收购其他公司的时候有累积的很多的非现金的商誉，那这些商誉的话是要摊平的，会影响他每季的EPS。他一次把差不多将近3 billion 3 billion 的这个 goodwill 冲掉了，就表示说这个3 billion 以后就不会再影响他的获利，这个就是他一次清干净。他就是要准备说好，从今年2024年开始，他们的每一季的数字都会越来越漂亮。这个就是我讲的说他们会用这个方式呢，去每一季击败或者是超越分析师所为他做出来的预测。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股票就会涨。
Okay.
但是李来毕竟是医药股，所以他最后上涨的幅度可能没有办法像 NVIDIA 的这么的大，就是3倍2倍。但是如果你持有李来，你可以有一些分散风险的作用，因为它是医药股，所以在科技股跌的时候呢，它会相对的抗跌，
就相关性没有这么大了。
没有错，
没错。我觉得你当然还是买它这个未来嘛，就是它的这个减肥药的东西。
对，
好，所以这已经清干净了，涨幅应该还有预期。那 Novo Nordisk 也是小涨，跟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
他们两只股都有连关性，如果说你买以来的话，其实也可以买 Novo Nordisk。大叔，我本人是两个都有买。
都买。好，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比特币咯。这个比特币 ETF 出来一样，就是比特币的交易的价格到了40000出头嘛，并没有再继续上涨。
应该说它有下跌。
它就下跌了，对啊。
它最高有到46000-47000左右。它最低的时候有跌到38500，然后它有些支撑又回升了。这是什么？大叔之前有没有讲？就是有谣言就买，发新闻就卖。Buy on rumor, sell on news。
那 ETF 该买吗？我说比特币，
我觉得可以再观望一下，因为它这一批会止跌，很多人认为是因为股票上涨，就是股市大涨，所以说救了它一点。但是卖压仍然存在，所以有一些人觉得说市场会继续测试低点，下一个低点的支撑点是差不多37500。所以它有可能会跌到差不多37500左右，那个时候你要再进场其实是可以的。
但这时候我还会看一下其他分析师去分析那11家，是不是11家新的 ETF，
对，
它投入的资金到底有多少？因为投入资金多，你就得去买比特币啊，就除非那些投资人钱还没进去，否则他就有压力，他不可能 cash 一直放那边。我说 ETF 的基金经理人 如果你资金进入到 ETF， 新钱进去，我就必须要去买比特币，因为它是一个被动式的 ETF， 我就必须要投资，会不会把它逢低接过来，这也是要观察现象。尤其这个是新的11家比特币 ETF 同时开始在卖，同时都有新的钱进入。
这里就要看你刚刚讲的买压嘛，跟那个卖压，卖压来自哪里？就是很多其他可能是对冲基金啊，他们之前就直接买比特币。
对，没错，
因为他们知道说哦 ETF 快要被核准，所以他们就先前一步先买。那这些现在他们想要获利了结。
对，就看哪一个市比较强嘛，对啊，有没有接手嘛，对啊。
那大家目前最常用20多年前黄金 ETF 刚开始的时候，就黄金 ETF 刚开始发行的时候呢，它也是一样，在宣布消息之后，有盘整，盘整了它有好几个月，然后之后才开始的，就是持续的上涨。一些人觉得说会像黄金一样盘整几个月，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历史不会再。每次都是重复一样的故事，大家因为都觉得会像黄金一样，就会有一些人觉得，哎，那我就要跟别人不一样，就趁这个时候就先买入，所以有可能它不会盘整的那么的久。
We'll see。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因为发行了 ETF， 比特币已经成为一个正当而可行的投资工具，因为它的供应有限。它甚至不像黄金，黄金有金矿，它可以一直的挖金矿出来，所以说黄金的供应其实是持续的缓慢增加的，但是比特币是供应是维持稳定的，所以长期来看呢，它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投资选择，它是一个好的 store value， 就是存价值储蓄的工具，然后也可以作为对抗通膨的避险工具。
储蓄我是不太敢确定了，抗通膨可能有一些，但是它的这个比特币风险是挺大的，我觉得大家这个要投资还是要小心一些。好，
没有错。另外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们也可以开始注意到第二大的虚拟货币叫做 Ether， 它叫做以太币。
OK， 有听过。
对，以太币呢，就像之前黄金 ETF 上市之后，很快的白银 Silver 的 ETF 也上市了，所以现在大家都觉得第二虚拟货币 Ether 也可能很快的会上市。比特币涨得太过头，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Ether，
但我觉得不会有这么多基金投资顾问公司会去发行这 ETF， 不会像比特币这么短，毕竟市场比较小了。
其实简单讲就是跟黄金白银两个的比较是十分的类似，
就听得到黄金 ETF 比较多，听到白银的 ETF 真的是少很多。我觉得还是先看一下比特币 ETF， 不用看其他，要涨它还是一起涨了，除非它那个货币要垮掉，我觉得还是买最大不是比较保险吗？对。好，来，最后我刚刚查了一下，NVIDIA 真的是2月21日第四季的财报，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不是45天，所以在这可能跟大家讲，对，你可以现在马上 Google 一下。
好，没有，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哇，他真的比较晚哎，
他晚很多，可是他不在这45天，如果他不是是 Calendar Day 的话，我不知道这45天是怎么定义的哦。已经 confirmed February 21st, 2024。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你查的结果是如何？
因为它的月不是3612，它是1411。
OK， 了解。
对，所以说它等于是这一季的话是
到一月底，
才结束。那一月底结束之后，它的
21号就还蛮合理，
对
啊，30天以内左右。
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对的。
好。跟大家马上分析这样解释，大家都通了吗？ NVIDIA 是2月21日。好，这一周就是大家可能我们在播出的时候，这些750当中有5个股市已经公布财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下礼拜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的看法。那我们就下次再见，美股 ABC 下次见， Cheers，
拜拜。